耶稣基督的内在生命，第三章。耶稣的第一次试探，诸王的征战。创世纪十四章。概要：在亚伯兰居住的地方，有四王的联盟和敌对的五王联盟。四王联盟击败了五王联盟，基大老马是四王联盟的国王之一，他抓住了住在索多玛的罗德。索多玛的一个人跑了出来，告诉亚伯兰有关罗德被俘的事儿。亚伯兰攻打并击败了基大老马，解救了很多人。当亚伯兰打败基大老马归来时，迦南地的两个王一同来对他表示感谢。一旦儿童耶稣对北方、南方、东方和西方，以及对过去和未来有了如此的视觉，地狱就不可避免地会发动攻击，他们憎恨这爱，削弱他们，尤其讨厌上帝拯救全人类的爱。主的意象里，耶和华将成全的旨意，就是向魔鬼和撒旦宣战。然而耶稣还只是一个幼儿，地狱会攻击他吗？希腊神话中有一个答案，当嫉妒的赫拉送去的两条有斑点的蛇攻击时，大力神赫克里斯，当时他只是摇篮里的一个婴儿，赤手空拳地摧毁了他们。在神话中，大力神是有史以来最强壮的人。生活在遥远过去的古人，从古圣经中得知，在他童年的最早期，主第一次面对地狱。这确实发生过的故事，被创世纪十四章的内意揭示出来。四王的联盟：示拿王安拉非，以拉撒王亚略，以兰王基大老马，格印王提达。他们代表了儿童耶稣里面的素质，他将依此素质发动对地狱的第一场战争。五王的对立联盟，由索多玛王和俄摩拉王率领，他们代表了主将与之战斗的邪恶欲望和谬误信念。这些不是无关紧要的战斗，他们对拯救这个星球的人至关重要。试探是周期性的，他们来了，走了，然后还会回来。如今主的第一次试探发生在童年，他们再来时会在更深的层面。他每征服一次，与他的灵的整合就更进一步。试探的征战每次都伴有内心的痛苦，因为他对人类之爱达到的高度，极其地狱深度邪恶的攻击。在四王和五王的战争之前，善良的诸王，就是在基大老马统领下的，他们多次与邪恶之国战斗都获胜， 这些国包括地上最残忍的，据说类似于拿非利人。拿非利人象征现存的一些最邪恶的魔鬼，是最底层地狱的居民。在主生命的早期，他们免不了尽可能早地攻击他，希望在他最脆弱的时候接近他，并且他们也被允许如此做。卑劣的信念充斥着大洪水之前的部落。大洪水是那个时代教会终结的象征，即诺亚故事中描述的谬误信念的大洪水。尤其是拿非利人，他们的信念是黑暗和有毒的谎言。主幼年与之征战并战胜的，就是那些无法言说其可憎的国。若非主降临于世并战胜他们，今天在这个星球上没有人会活着。当主与地狱搏斗时，他还未脱离人的孩子气。他的征战部分出于荣誉感或自欲，就像我们自己在最早的试探中所经历的。但这种荣誉感出于天真和混沌。天真无邪位于最强大的属灵权威里，地狱在他面前溃败。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主的荣誉感和我们的类似，也就是说，我们相信起作用的是自己的能力，而不是上帝的力量。起初，儿童耶稣并不清楚，他作战依据的是他的圣灵的力量，但后来与他的圣灵完全合一时，耶稣成为纯真而美好意义上的荣耀本体，没有任何负面的内涵。当得荣耀时，唯独他自己是良善。我们所有的良善都来自他。死亡在每一场战役中都占了上风，包括与武王邪恶联盟的最后一场大战。良善联盟的这些战士代表了主在童年时所经历的试探。关于这些试探，新约中没有任何记载。对儿童耶稣的这些试探是怎么样的呢？虽然从他出生那一刻起，魔鬼就潜伏在附近，但耶和华不允许他们攻击。如对我们一样，耶和华不允许地狱势力的试探或攻击，直到耶稣首先学会区别良善和邪恶。对我们来说，这些全面的攻击要到成年后才会发生。但对于这个男孩，我们的拯救者却发生在他童年的最早阶段。一旦耶稣获得了最初的知识和洞察力，地狱就被放开，他们会满怀仇恨的攻击他。攻击儿童耶稣的魔鬼就像拿非利人，这些灵特别想扼杀受害者的所有思考能力，掌控受害者的意志和 和认知，使受害者几乎无法生存。当耶稣的亲信第一次打开学习真理时，邪灵就努力窒息新的认知，否定真实的想法，高喊不是这样的，并且塞进他们邪恶的谎言。他们竭尽全力阻止年少的耶稣去思想真理，觉悟良善。作为有限的人，我们对恐怖的试探攻击的感觉，只像是沉闷的痛。然而年少的耶稣出自他的圣灵和属天之爱，却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深刻洞察力。他感觉到这些攻击的尖锐、严酷、剧烈而痛苦。也许他感知到这些地狱的攻击既针对他自己，也发生在他周围拿撒勒街上的诸事件中。也许这个小男孩用他敏锐的洞察力感受到了地狱强加于他人的冷酷无情和谬误意念的烈度，因为他最深切的爱是为了人类的幸福。这些认知和试探使他充满了巨大的痛苦，但这些邪灵并没有胜过耶稣。儿童耶稣依据他获得的尽管还不完全纯净的良善和真理及四王联盟，直面并抵制这些深度的谬误信念。四王联盟获胜了，不过邪恶的五王联盟的一些成员逃到山里，等待时机，以便卷土重来。主对人类炙热的爱和他拯救我们的渴望，彰显在他愿意承受这些磨难上，而且他经历这些磨难时的年龄，对其他人来说，还处在天真无知之际。他与生俱来的拯救我们的爱，佩玉成为他内心最深处的喜乐，这就是他童年的支撑。然而他并不是所有时刻都在经历试探或磨难。耶稣有喜乐发生在父与他同在合一时，这样的喜乐对我们来说实在不可思议。旧约对这些象征最早试探的征战是这样记录的：亚伯兰的侄子罗德被基大老马俘获，并被带到北面大马士革附近。罗德代表主的外在层面或他的感官意识，象征着荣誉感或自愈的基大老马俘虏了他的外在层面。虽然这场战争已经打赢了，但主的外在层面被一种靠他自己而不是他的圣灵的力量赢得战斗的感觉所俘获。被荣誉束缚是一种有限的状态，其中包含强烈的自爱。这种荣誉感在重生初始或灵性重生的终身过程中一直存在。但是如果我们要成为天使，它最终 必须被摒弃。主在这里为我们指出了道路。在主的状况中，他内在的心性，以希伯来人亚伯兰为代表，有一种几乎立即的认知，那就是被荣誉囚禁已经发生了。经上说，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逃出来的人是儿童耶稣的一种认知，一种来自良善内在层面的认知，认为被荣誉迷住是错误的。作为儿童的他已经觉悟到这一点，他希望从这种枷锁中解脱出来。享受荣誉有强烈的吸引力，且有它的用途。我们需要它来帮助我们度过各种状况和许多属灵征战，尤其是在婴儿和童年期。此时荣誉感或自愈是适当的和必要的。有了这些荣誉，借口无知加上天真，使其看起来不错。孩子们渴望得到适当的称赞，这会引导他们日后赞美上帝。对荣誉的价值的认可是当今流行的自义行为背后的一个关键因素，但当主感觉到荣誉时，他最终会抛弃他。时候到了，我们也必须抛弃孩子气，否则我们将被荣誉迷住，被带到北方，进入属灵之夜的深度迷茫之中。然而当荣誉被看成是自恋而被拒绝时，主就会走进我们心中，和我们分享他自己的经验。亚伯兰在夜间与基大老马及其盟友作战，仅用318名训练有素的战士就征服了他们。这似乎是一次奇袭，取得了完全胜利。他们解救了罗德和他的家人以及财物，让他们回到迦南地。这确是一场胜利。罗德也就是主的外在意识，从所有的荣誉意识中解脱了出来，给这儿童带来了欢乐的浇灌。他的灵降下来祝福他，主在他的初次试探中所取得的这些胜利，对于他在地上的整个生命，对他与他的灵未来的合一，都是至关重要的。亚伯兰和罗德回到迦南地的时候，有许多王迎接他们，但那里有一个人，一个神秘的人，似乎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又有撒冷王麦基喜德带着饼和酒出来，他是至高上帝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创世纪14:18-19。麦基喜德代表主内的属天层，上帝祝福孩子取得这一出色的胜利，给亚伯兰的饼和酒预示着圣餐。主从这些最早的胜利里获得了神圣的余留， 获得这些胜利，未使用或涉及任何来自地狱的方法、战术或动机。就像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的那样，我不会拿走你的任何东西。创世纪14:23。他向我们发出的邀请也是如此。如果我们在可怕的试探中求助于他，他将引导我们走向胜利和自由。